感谢神的恩典，很高兴又可以来到耶一堂啊，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但愿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灵命成长。我们做一个简单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要聆听你的话，求你安静我们的心灵，身灵开到我们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除去我们的杂念，也除去撒旦在我们心中所做搅扰的工作，使我们一心一意的听到，可以在你面前蒙恩教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两年来我们礼拜天的主日讲坛有一个主题，就是起来建造。那么从上个月开始是讲以弗所书大家都知道了，我们讲以弗所书从第一章要讲到第六章，今天已经讲到第三章了我觉得这一幅所书当然是很好，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个荣耀神的教会。那这也是盼望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能够荣耀神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就从以弗所书来思想。但是以弗所书这本书比较深奥一点，特别教义方面，大家都知道，如果保罗写的书信呢，头一段就是教义，后一段就是讲到生活方面。那么生活方面当然因为讲的比较实际了，就比较容易了解，但是教义方面就比较深奥，比较不容易了解。那么这个是保罗书信的模式。那么以弗所书因为有六章，很明显的分一到三章是讲教义方面，四到六章是讲生活实践方面。那么我盼望在这个讲教义方面，我们传道人可以把这个真理用简单话来讲解。那么今天我们是讲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那么这个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第二次的祷告。第二次的祷告，第一次的祷告是在第一章，大家都知道嘛，是不是？第一章的后半段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头一次的祷告。那么第二章就讲到一个教义方面外邦人跟犹太人，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那么这个第三章就是第二次的祷告。其实它的词句很简单，我们只要把它的重点想出来就可以明白。好，等一下我们才来思想。那么现在我们先看上个礼拜应该是讲第三章前一段了，因为上个礼拜李牧师在这里讲，他先讲第四章了，是不是？那么在前一个礼拜讲第三章的头一段了。你们注意，如果三章的头一段就是有两个字奥秘出现好多次的，一直讲奥秘。那么讲什么叫做奥秘呢？奥秘本来就不容易明白了，讲到福音的奥秘，讲到教会的奥秘等等。如果按照字义，这个奥秘就是说这个真理过去是被隐藏起来的，过去是被隐藏起来的，那么现在呢借着圣灵的启示表达出来，那么这个就是福音的真正意义。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奥秘，福音的奥秘。那么福音不单要救犹太人，也要救谁呢？也要救外邦人，所有的外邦人包括我们在内，因为我们也是属于外邦人。那么当然这个福音是从犹太人那边出来，所以不是单单救犹太人，也要救外邦人。那么第二章就讲得非常清楚神要把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的有一道隔墙把它撤回。那么怎么样撤回呢？就是借着主耶稣的身体，他把身体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大功，就撤回了这个中间的一道墙。所以外邦信徒呢可以跟犹太信徒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有三个同字，这个同是 在一起的，那么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后嗣，都可以成为一体，也成蒙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就看见外邦人跟犹太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教会而合一。那今天我们来思想第三章，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当然你要成为荣耀神的教会原因很多，但是我就单单从这里提到有两件事情，有两件事情，你们看呢，有两件事情，十六节提到什么？他的祷告，保罗的祷告，叫你们心里的力量什么？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是一件事情。那么二十一节，你看二十一节又再出现一次，二十节对了。神能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什么大力？那么刚才是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是心里的大力啊。神，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心里的力量了，那么神就可以运行在我们里面，使用这个大力呢，就来成就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那这个是心理的力量，所以心理的力量是一个很重要，这个是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从17到19节，使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的什么爱心有根有基。那么这个爱你看出现几次，那个是爱。好，第十八节能以终身徒明白基督什么？基督的爱，有第二次的爱啊，是何等的广阔高深。第十九节又有这个爱字，是不是？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每一节都有一个爱字，所以这个让我们啊，把这个爱啊想得更周到一点。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爱，而且我们要在生活上彰显出这个爱。那么这个是今天早上我们思想这两件事情，如果我们做得好，我们就可以荣耀神。好，那么我们就来思想这两件事情。先讲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力量是我们生活中最需要的，也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身心灵的健壮。所谓身心灵的健壮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有充沛的体力，我们有活泼的精神，我们有喜乐的面孔，我们有很安详的神态，我们又有积极的思想积极的思想，因为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我们要钱用嘛，所以我们一定有积极的思想，能够赚取更多的财富。所以不单单身体方面，更是心灵、心理、精神、灵性上方面都要健壮，身心灵的健壮。那么这样子的人生才是一个完美幸福的人生，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追寻的吧。好，我们就用诗篇23篇大家所熟悉的来稍微解释一下。那边就讲到我们全人诗篇23篇讲到全人身心灵的健壮。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耶和华神的供应，他的供应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至于缺乏的，是多方面的，有物质上的宝足。你看物质上的宝足，他把人当做什么？用羊来做比方，是不是？用羊来做比方，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人、牧者，我们把由羊来做比方。那么羊最需要的要有草河，要有水河，那么这就是我们物质上的宝足。但是我们还需要有精神上的愉快。那么他带领这个羊躺卧在哪里？躺卧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所以羊也有这个人呢，都可以感觉到精神的愉快。好，那么现在为什么学校放假了？ 很多家长把孩子带到哪里去啊？到海边啊，海边，海边风景比较好嘛，有山有水的地方啊，是一个精神愉快。那么参加这个旅游以后，身体更感觉到愉快。还有呢，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叫我们走在义路上。这个是我们灵命上的需要，我们的灵命需要灵魂常常苏醒，我们就可以走在义路上。那么还有人生不都是花香长漫，也不有时候就会遭遇到不幸的事情。所以诗人说什么，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死荫的幽谷表明我们遭遇到不幸的事情，甚至我们遭受到敌人的攻击啊！因为在第五节还有敌人的攻击，但是神为我们摆设宴席在敌人面前，所以有敌人的攻击，但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结果呢，后来这个诗人就在那边称赞神，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那么这个是一个完美的人生啊，物质心灵精神的需要，神是耶和华的牧者。所以我们就用这篇诗篇来解释。但是我们知道人就是不容易自足啊。虽然我们知道了诗篇23篇神的供应是完全的，但是我们还是有许多缺乏。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先讲物质能源的需要和缺乏自从20世纪初期就是100多年前，在中东波斯湾的地方发现了什么丰富的油田就许多国家就认识到在文明世界当中能源的重要性。这个能源是什么啊？现在我们问大家，走在路上的汽车有多少多啊？无数，不是单单在美国，全世界的汽车都走在路上。你汽车走在路上要消耗的油啊，油量有多少呢？还有工业上的产品都需要电力能源所以这个能源的需要是非常的多，多而又多。所以世界的强国一看到在中东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油田在那边，所以他们就过来呀，他们就抢夺这个油田呢。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德国、中国、日本都来跑来要争夺油田的利益。那么这个是100多年来我们就看见这样，中东成为一个大家争夺的一个地方所以就变成一个石油的危机，石油的危机。而且你们大家还记得吗以色列人是在1948年这个独立以后就有中东之战中东之战。那么亚拉伯人联合起来，我们不要以色列人生存，但是那个地方本来是神预备给以色列人的嘛，巴勒斯坦的那个地方，所以他就独立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所谓四次中东之战。但是最厉害的、最影响世界的是在第四次1973年，七三年的战争。为什么呢？就产生一个石油的危机。那因为亚拉伯国家就用石油当作武器，就是说我们的石油不可以。禁止运输到国外去，特别到西方国家你知道日本跟 Europe 一带他们用的油量68%都是从中东那边来的供应的。而且当时美国的汽油也涨得好高不但涨得好高，还能够要排长龙来排。那么你有没有经历过，我们在美国买汽油很方便，每一条街都有汽油站，但是那个时候就不同了，不但涨得很高汽油要排长龙才能够，结果就引起世界的经济一团糟。为什么呢？因为中东的石油不禁止运到西方去，所以可以看见石油的供应是何等的重要。那好，这个是物质方面的需要。好，我们讲到心灵方面所需要的。 那么今天许多人生活在罪中无法自拔，不是说人不知道行善，大家都知道行善是人的本分，而且行善带来的好处好多，所以但是呢人就是没有力量去行善嘛，人也不知道这个不是不知道罪恶的败坏丑恶带来的害处，但是人就是没有力量去抵抗罪恶，生活不能够战胜罪恶，乃是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和失败。那也是保罗的经历。保罗在罗马书，我们看保罗在罗马书。那么保罗信主以后呀，他前面几章罗马书前面几章是讲到因信称义，保罗的经历他已经得救了。倒是第六到第八章是讲成圣的，那么第七章呢是他的肉体在挣扎当中，这个是基督徒的经历，不是说没有信主，当然没有信主的也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你看，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们基督徒也明白肉体就是败坏的，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还有是九节啊，所以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因为他是在征战当中，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说什么？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败坏的身体，因为我们仍然有肉体有情欲嘛。但是感谢神，保罗转过头来就说，感谢神，靠着主耶稣我就能够脱离肉体的败坏，我就能够胜过肉体。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保罗一样的经历。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的生活方面的需要。还有保罗说，我奔跑不是无定向，我斗拳不是打空气。那么这里是保罗的人生呢，有清楚的方向和目标。人生如奔跑，人生如斗拳啊，这个很好。你看，奔跑和斗拳这个两种运动是非常激烈，是不是？非常激烈，不是散步的，不是打这个乒乓球啊，好激烈。乒乓球有好激烈的时候，也好厉害的。那么人生如奔跑，奔跑是拼命的跑，斗拳不必说了，斗拳是要看准。这个是讲到我们的人生充满挑战，根本无暇去偷闲的。我们一定要战战兢兢的生活，特别斗拳呢。如果斗拳，你不但要把对手打倒啊，你如果不小心给对方打得怎么样，面肿啊，头破血流了。那这个是我们的人生哦，我们每天的人生都是要这样子，要很紧张的，要了解对方，要了解我们的仇敌。那不错，今天的世界非常丰富，吃喝带来无高度的享受，人可以有生存的物质东西，但是缺少了生存的意义，缺少了人生的挑战，缺少了奋斗力，缺少了生命的活力，那么就叫做人生虚空。为什么人会讲人生虚空呢？就是不够精彩嘛。最重要的原因，它就是缺少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还有《使徒行传》，我们了解第一章，当这个主耶稣升天以后，那么门徒们就回到这个回到这个他们所住的一个，他们就常常在马可楼上祷告，一起祷告，祷告了十天以后，就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的降临。这个圣灵的降临很重要，因为圣灵是的能力的最大原因，所以他们就在那个楼上，马可楼上，就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啊，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个祷告是得力的重要秘诀。还有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有一句话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一人那篇的一人是指做谁呢？那边的义人是只做一粒啊，但是现在义人也可以在新约，旧约只做一粒啊，但是在新约是只做我们每一个义人，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义人啊。谢谢。 那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也是义人。那么我们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就借着拜山晚上的祷告会，借着你们世人在家里的祷告，那么就神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得胜试探，来得胜罪恶。那么还有一句保罗的经历，保罗的经历，这个是保罗讲的，刚才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这一节很短，我们大家同声读一下好吗？我靠着哪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你想保罗在那边夸口啊，凡事都能做，好不好？如果我们说我凡事都能做，你在那边夸口多么舒服啊！但是我们有时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什么叫做心有余而力不足？心里很想做的事情没有力量做到啊！我很想爱主啊，但是我做不到啊！我很想尽量的奉献，奉献金钱也好，奉献力量也好，奉献时间也好，但是做不到啊！力量做不到，这个叫做心有余而力不足。那这个每一个人都经历，但是保罗没有这样的经历哦。你看呢、啊？你看他的凡事都能做。那因为保罗为什么呢？他有超然，这个是叫做树林的经历。我们除了保罗的经历，我们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有超然树林的经历啊。那么问题，保罗不是靠自己的才能咯？哎呀，我很本领，我有很聪明，我有才干。不是的，保罗是什么？靠着谁？
加给我
力量的是谁？神啊。那现在我们也一样，保罗是靠神啊，他相信神，神就会给他力量。那么我们所相信的神，也就是保罗所相信的神。那问题，我们要懂得靠，依靠他，靠他全心全意依靠他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能够像保罗一样夸口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当他要离开世界之前呢、他好像一个老兵呢、从战场上回来一样，那打胜仗，他很激昂的来讲，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什么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要赐给他，不但赐给保罗，也赐给我们每一位等候他再来的。那还有现在我们还有一节圣经也是非常宝贵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这个28 29 31，我们先看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啊，这也是重新得力，是力量的来源，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是用老鹰来做比方，老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啊，行走却不疲乏。那么但是在这个生理上啊，有一种普遍的定力，比方说你今天做了工啊，或者你在花园里面劳力，或者你在房间里面打电脑劳心，不管是经劳力或者劳心呢、你经过一段时间你会觉得怎么样？疲累了，你要休息一下了啊！所以这个疲累的，这个是每一个人的经历，就是少年人、青年人爬山了 他们不必怕我们啊，他们不怕爬山的，蛮有力量的，但是还是会疲累的。这个是生理上的一个情况的啊，这个是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超然的经历，超然的经历是叫做什么？重新的力，可以疲累，但是你要把你的力量重新回来呀，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休息一下，或者睡一下觉，哎，我们的力量又再回来了。那么重新，所以你要懂得重新的力的秘诀。那么为什么呢？怎么样重新的力？前面很重要，等候耶和华。那么耶和华是怎样的？28、29节，我们所信的神呢？你看。 我们所信，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生的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天地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那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创造天地的，那么他当然不疲乏，他保护我们，他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如果照顾儿女啊，哎呀，有孩子生病了，到十一二点我们就打瞌睡了，这个很正常嘛。但是也啊，我们的神不会打瞌睡的。如果打瞌睡的话，他就不是神了，是不是？他所以我们疲乏，他因为他不困倦，他不疲乏。那么我们呢，人就会疲乏，疲乏的他要吃力量啊，困倦的、软弱的他要加力量。问题呢，我们要做什么呢？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所以这个是最重要。好，现在我们就先看这个老鹰做一个比方。老鹰是禽类之王，它飞得高，飞得久，最要紧它能够飞得很久啊，它能够飞得很远，又能够飞得很久啊，这个它也能够逆风而上。你难道这个老鹰不懂得疲累吗？当然会疲累。问题，他如果比如说在高空中飞翔，疲累了以后他怎么样？哎，他不用，他懂得不用自己的气力，他只要把翅膀一开呀、啊，一展开呀、啊，他就利用啊、这个太空，这个空中就有一种大气的力量，他就不必用自己的气力，他很自然的就跟着这个风势在那边飞翔。你好像一个会游泳的人 啊如果你游了很久以后、啊、你要休息怎么样休息？当然跑到岸上可以去，现在你还在 海中还在水中怎么休息呢？哎，有的人很聪明啊，他懂得游泳，他就把手一伸仰天了，仰天把手一伸，不用自己的气力，休息一就是休息几分钟，就是重新得力了啊，以后他就在游泳了，在游泳，游泳了一段时间，哎呀，还没有到岸上啊，再休息一下，啊，就重新得力，就好像这个老鹰懂得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那么还有一句话呀，这个你们得力是在乎什么？平静安稳。我们人呀，尤其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纷乱的时代，我们越纷乱越惊慌啊，我们力量越失去，但是我们要安静等候祷告得力，这个是我们灵性重新得力的秘诀。那么要记得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是我们的能力的来源，你要懂得啊，不要令圣灵担忧，要顺服圣灵的引导。那么有一句宝贵的话，我们的身体就是有瓦器，有宝贝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莫大的能力。这个宝贝就是圣灵，瓦器就是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好像瓦器，没有用啊、没有价值，但是不要忘记里面有宝贝，有宝贝的圣灵，我们就可以靠着宝贝所给我们的能力来过得胜的生活。还有现在我们教会不是鼓励大家读圣经，那么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我们得力的秘诀，我们得力的秘诀，诗篇第一篇还说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得着能力啊。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带作能力，因为玛利亚很难接受，怎么样一个童女啊，我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有这件事情圣灵怀孕，但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好，我们就讲到这里，这个力量现在我们要看到第二部分了，不然没有时间。我们要了解基督的爱，而且要彰显基督的爱。爱是人间最伟大的东西，也是我们最需要的，因为我们需要有爱的交流，我们人要被爱，也要有爱的对象，那么这样的生活，充满爱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爱是生命中最美的部分，爱是生命中的至宝。我们看父母儿女父母怎么样照顾，无微不至照顾儿女，就知道生命爱是生命的流露， 很重要。所以这个爱也并不是教出来的啊，不是从书本里面教出来的。爱是生命，你里面有一种生命，它自然就流露出来。好像有人为了爱国爱民，他就去战场上啊，他为了完成大我牺牲小我，他都敢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战场上，就是为了爱。爱的动人的故事好多的。那么圣经当中有提到三个字：心、望、爱。最大的是什么？爱。当然三个字都很重要，心也很重要，爱也望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爱。所以这个神爱世人，大家都知道了，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就是神借着基督的爱，基督还做我们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诗篇103篇呀。那么这里你看，我们这两节很素的，我们读一读好不好？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的人。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啊，你看这个天离地好高了，他这神的慈爱用天离地来做比较。那么东离西有好远，神叫我们的过犯呢、离我们也多远，因为他赦免了我们的罪恶以后啊，就离我们很远了，就忘记了，神忘记我们的罪恶，赦免我们。所以这个用这个天离地和东离西来描述神的爱的高深。更要紧，神的爱的显明是从他的赦罪来的，他叫他赦我们的罪以后，他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所以我们这里来看十字架来做一个比方，十字架天离地何等的高，来描述基督的爱的高深，基督的爱长。那么以弗所刚才我们读的，我们要了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么高深是爱的高深啊，长阔就是东离西，长阔是爱的长阔。那么十字架的这线从上到下啊，十字架的横线从东到西，这个都是描述这个神的爱。神的爱比山更高，比海更深啊，是无法测度的。那么我们讲实际一点，东离西有多远，能够量得出来吗？现在当然知道了，环游啊，飞机走得很快，环游一周啊，地球的一周啊，就是东离西嘛。但是其实宇宙没有这么小嘛，这个是地球而已，宇宙还更大呢。那么神赦免我们的罪啊，就这样的不纪念啊。弥迦书最后一段了，弥迦书，那么神啊，有何等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以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哀施恩。十九节，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把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罪孽投以深海。哎呀，踏在脚下当作废物了，你就不再拿起来用了，是不是？已经没有用了，踏在脚下了啊！神把我们的罪踏在脚下，神也把我们的罪投到深海，投到深海的里面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吗？找不出来了，找不出。那这个是神的爱，他的赦免饶恕是何等的彻底，何等的彻底。那我们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讲了七句话，是不是十字架七？我们单单看头一两句啊。第一句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第一句话就先赦免那些罗马兵丁，罗马兵丁何等不可爱，把那些又大又粗的钉子钉在主耶稣的身上。那是主耶稣向父神祷告，求神赦免，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哎呀，人实在是无知的，无知又无知的，自己做错了事情还不知道，是不是？人家提醒了还不知道，这就是人的软弱，做错事情得罪了人，犯了律法还不自罪，当然就更不能来认罪了。不自罪怎么样来认罪呢？那就是 主耶稣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对强盗。那个强盗有两个强盗，一个是认罪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罪，他说求这个父神赦免，所以主耶稣就应许他，你今天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为什么在乐园？因为赦免了他的罪，赦免了他的罪，已经把他的罪踏在脚下，把他的罪投以深海，所以你今天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因为神的赦罪是何等的完全。在一艘豪华的游轮上面，大家都懂得现在坐游轮啊，其实游轮五六十年前就已经有了豪华的游轮了。那么那个在这个有一艘豪华的游轮上呢，啊，有一个旁湾呢，在甲板上是最漂亮嘛，很多人有都来到甲板上，甲板上哪一面有游泳池啊，这一面，哎呀，哪一天旁湾呢，甲板上很多游客就跑到甲板上，他们要欣赏这个黄昏的美景啊，尤其是在茫茫大海的当中啊，哎呀，太阳西下。啊，那个晚霞啊的颜色一下子又红又变色，很快的变色，是在七彩非常漂亮的晚霞啊，海连天，色彩非常漂亮。哎，一面又有一个老兵呐 在那个，那么因为是甲板上面啊，有一个台啊，在那边有大展歌喉啊，在那边引吭高歌。啊，就好像刚才你们的诗歌在这里唱，他不过是独唱哦，一个人唱啊。原来呀，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啊。他虽然年纪已经大了，他还在诗班里面成演。你们刚才上来的人年纪也不小哦，但是都是啊，都是这个、啊，一起唱啊。但是所以就是你看啊，他也是诗班人成员，那么他在那边唱作这个雄壮又优雅的歌声啊，哎呀，唱完了以后大家拍手，唱得好。哎，后来突然间又有另外一个老兵啊走过来向他握手啊，恭喜你唱得很好啊。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那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情，那个是南北美国内战南北战争的时候啊，我们两个人呢、啊、都是兵嘛，彼此为敌，当时你就站在高处的地方啊，高处在那边做哨兵啊，哨兵知道吗？啊，看守的，因为那个虽然是晚上了，但是月亮好远了。他说你站在那个高处的地方啊，在那边看守做哨兵，那我呢是躲在一大块的石头的后面啊，我正在用枪对准你啊，你看你在高处，我是在这个，你在光中，我在暗中啊，我要对准你。哎，突然间听到你就好像刚才一样在那边唱歌，一首又一首的赞美的诗歌呀，我想呀，反正你是死定了，啊，给你唱完了以后，我才开枪，一枪就打死你，所以就给你先唱完。他就听一首又一首，他就受感动了，他的手挤不出枪来呀，结果不成杀他了，就不成杀他了。后来他就讲这个故事了。他就两个人就拥抱起来了，拥抱，热烈的拥抱起来，大家在那边拍手啊。他们过去是彼此为仇的，南北内战的一个彼此为仇的敌人，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成为好兄弟了，好兄弟。他们在热烈的抱拥，因为神的爱先赦免了他们，所以他们就能够彼此饶恕。好，我再讲一个故事。50年前、啊、有一个名字叫 Bill 的，他准备参加奥运会，这个叫做独木舟，就是很小的一个船、啊、划船很小，只有一个人划的。 一个人画，哦，也有比赛哦，有的好厉害，画得很快的，画成那个杜牧州这个赛的项目，他要去参加，因为他是训练了好多年的一个选手啊，准备在这个奥运会当中大显身手啊，而且他是被看好可以拿到金牌的。但是那个时候啊，他选在一个两难之间，为什么？刚好比赛的哪一天是他的太太已产期，太太已经怀孕很大了，那一天就是已产期，医生说就是哪一天生产的，是他比赛的哪一天，所以他就在那边两难之间。他的太太就鼓励他，你就放心去吧，你就放心去吧，这不是你一生当中，你拿到金牌是你一生当中的梦想呢。但是他就还摸摸他的太太这个肚子大大的，我怎么可以走呢？你怎么这么重要的事情呢，我怎么可以走呢？不能走的，而且我就想到我一定要在你的身旁让这个孩子出生下来。但是他说，哎呀，你有这一颗心就好了，你放心走了，爸爸妈妈会照顾我的，爸爸妈妈会在身旁的。那么后来他还是在那边挣扎当中，后来他就下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他放弃奥运会的参赛权，他就放弃了，我不参加，我是陪着太太生儿子更重要。但是哪里知道呀，太太的遗产这个时间呢，迟了几天，他如果去参加比赛的话，还来得及回来看着儿子生产。哎呀，大家说太可惜了，你为什么这样子的决定呢？这可惜嘛，为你惋惜，你本来可以拿到金牌，又可以看见太太生产嘛。但是他笑一下，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好的决定，是我一生当中最好的决定。28年以后，这个孩子已经28岁了，他去参加奥运会。阿兰塔1996年在阿兰塔的奥运会，他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哦，他的儿子的杜牧州也好厉害呀，他就得奖了，他就寄了这个用电报传来一份电报给他，爸爸，我赢了啊，我要带回你28年前你为了迎接我的到来而舍弃的那个杜牧州的金牌，现在我带回来。你想他高兴不高兴？哎呀，这个 Bill 高兴的要命啊！他跳起来，有力的跳起来，他长得好高，那你知道楼上的这个天花板呢，只有8尺高，砰的一声，他的头碰到天花板。这就是天下父母亲。我问自己的金牌高兴，儿子的金牌更加高兴，是不是？儿子的金，哎呀，知道有一位弟兄，他有了孙子，他告诉我，他好高兴呢，这个是天下父母心，天下祖父母心就是这样子，这个孩子，这个 Bill 就是这样子，孩子的金牌他高兴，他现在深深体会到青出于蓝那种的美丽，青出于他享受到青出于蓝带来的无限喜乐。我问大家一下 ，Bill 为什么这样的快乐呢？兴奋的跳起来呢？为什么？因为他心中充满了爱，他心中充满了爱。我再讲最后一个见证，有一位弟兄，他最难忘的就是他18岁的。那一年的情人节，那一天情人节晚上，大家都去约会了，但他必须在一家餐馆里面打工，他才18岁呢，就在餐馆里面打工。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刚刚离世归天， 所以他的家庭环境不是很好，所以在妈妈生病的时候就签了一笔医药费，所以他跟爸爸两个人呢就相依为命，必须每天努力勤劳的赚钱来偿还债务。那现在就在餐馆里面打工，看见餐馆里面那是情人节嘛，有一堆一堆的情人进来吃晚餐，他们在那边相拥嘛，都是甜蜜的情人。他自己不但感觉到孤单了，他还更想到他的爸爸。哎呀，爸爸，在这个情人节这么美丽的节气当中，他会不会深情触情？他的伤情，因为妈妈刚刚离开世界嘛。那快要九点钟了，人晚上九点，人客慢慢走了。哎，这个餐馆的主人就告诉他，哎，那边有一个人叫你了啊，你就走过去，他叫你了，他就走过去。从他的背影看起来好像很熟啊，那个人转过头来是谁？爸爸来了，爸爸就马上拿一个椅子，你坐下来，孩子，宝贝的儿子，情人节快乐啊，辛苦你了，今天晚上爸爸请客，你尽量点你所要吃的东西。这个儿子这样的一个时刻能够见到爸爸非常的开心，但是他还有点担心，对爸爸说，爸爸不了，会花很多钱的，这样做会花很多钱。但是爸爸讲什么话，爸爸今天有钱，他突然他的眼睛就向爸爸的手一飘啊，爸爸本来手上带着比较值钱的一个，只有一个手表嘛，其他的都是很便宜的，但是比较值钱的不见了。他的眼睛一红，他感觉到是爸爸的爱，所以他心中充满了爸爸的爱。那天是情人节，最重要的不是有一个浪漫的情人在身旁，最重要的他要感受到心中的爱有多少。他那个时候心中的爱是充满了爸爸的爱，所以他感受到非常的幸福。他还讲出口来，爸爸，他说你的爱太伟大了， I love you。 弟兄姊妹，这就是爱的故事，有爱就懂得舍弃，有爱就不怕有所牺牲。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所摆上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对神的爱有多少。今天我们与弟兄姊妹一同配搭侍奉啊，我们是斤斤计较呢，还是摆上我们所能的，我们有什么能什么，我们就摆上去尽我们所能，就可以知道我们爱教会、爱同工、爱弟兄姊妹有多少。爱是非常奇妙的东西，有一些东西你送出去之后就什么变少了，是不是？但是你把爱分出去之后，好奇怪，爱不会变少，越来越多在你的心中，这就是爱是奇妙的。当你越多付出你的爱的时候，你的爱在你的心中就越丰富，你的生命就越丰盛起来。所以让我们更多了解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让我们懂得在他的爱里面有根有基。什么叫做有根有基的爱？就是好像一个很大的建筑物，它是建筑在磐石，爱如坚石，爱如坚固的石头啊！如果谈恋爱的这个年轻人讲说“海枯石烂”呢，我永远的爱你，那就是形容这个爱是好像坚固的石头一样，是不可能烂的。我的爱也是永远不烂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爱要有根有基。我们再一次把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三章读那几节读出来一下。有爱，讲到爱的第三章17-19，17节我们读一下，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十八节，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神，你的爱是无穷无尽的，你的爱比山高比海深，让我们了解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是我们人所不能测度的。但愿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把这个爱接受下来，而且在我们心中，这个爱可以成长，成有根有基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可以活出爱来，也能够表彰基督的爱，使这个教会充满了你的爱，可以将荣耀归给你。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有时候我们心中有嫉妒，有仇恨，就好像中了毒一样，但是我们要化解，用基督的爱来化解，使我们可以认识到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胜过一切的。我们感谢主，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